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玄幻小说《焚天之怒》，作者妖夜，播讲龙大侠，第22章。你适合当炼丹师。
我？
江毅一愣，他确定那天在聚珍阁，这姬小姐应该没有看到他的脸，那怎么一眼就认出了他？杨管事也是一愣。三位公子看到江毅戴着铜牌面具，更是满眸错愕。姬小姐注定近八重，和一个小小的铜牌陪练对战什么？一根手指头怕是就能戳死江毅吧。不过三位公子很快醒悟过来，认为这是姬听雨在刻意躲开他们，也不好多说，姗姗地站在原地。
苍狼，出战。
武殿虽然不属于陈竹府管，但姬家在天宇城是土皇帝，杨管事自然不敢得罪姬听雨，江毅也只能苦笑着快步跟着姬听雨进了一个练功房内。
砰，
房门轰然关上，三位公子站了一会儿，全部转身快步离开。这姬小姐三人追求了几年，总是不温不火，三人早就习惯了，也不敢过多的纠缠。练功房内，江毅尴尬地望着对面这位美得令人窒息的姬家小姐，目光闪烁，都有些不敢直视了。还好他戴着面具，姬听雨看不见他发烫的脸。姬听雨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，好奇地盯着江毅看，直到看得江毅忍不住了，才开口道：
易公子，好久不见。
果然。
江毅苦涩地笑了笑，那日他在聚珍阁就是化名易剑，不过被认出来了，他心里反而没有那么别扭，目光平静地望着姬听雨问道：
姬小姐，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那日你并没有看到我的眼睛吧？
猜的。
姬听雨淡然一笑，解释道：
在外面你看了我一眼就立即躲起来，我只是有些惊疑，进来之后看到你这体型又让我觉得有些熟悉，最后看到你的鞋子我才猜到的。
江毅低头一看，看到自己穿着的破烂布鞋，苦笑起来。这是江小奴为他缝制的，因为大半年没换，上面的三个补丁很是显眼。看了一阵，他有些自嘲地喃喃道：
姬小姐还是别叫公子了，叫我易剑吧。你见过穿得如此破烂草鞋的公子？
你错了，易剑。
姬听雨摇了摇头说道：
谁生下来就注定是王侯将相吗？我们的出身谁也无法决定，但我们的命运可以自己去主宰。我尊称你一声公子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出身。天宇城的青年俊彦多如牛毛，一般人我都懒得和他们说话，你能懂我的意思吗？
受教了。江毅眼眸一亮，感激地抱拳说道，内心也被激起冲天的豪气，笑道：
他日若是凌云志，一定不忘小姐的教诲。
看到江毅青铜面具下眼眉中神采飞扬之色，姬听雨镇住了。他原本只是怕江毅尴尬随口说出来的宽慰话语，却没有想到江毅居然触动如此之大，还宛如变了一个人一般，身上的气势竟让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就好像他父亲当年受封天宇城城主
那一刻一般。江毅见姬听雨不说话，盯着他直看，一双漂亮的丹凤眼内都是迷蒙之色，又尴尬起来，随口说道：姬小姐，既然你找我陪练，那就打一场吧，不过还望手下留情哦。姬听雨再次一怔，江毅这点实力竟还准备和他打一场。尽管两人原力被封，但是差距还是太大了吧，难不成他站着不动给江毅攻击，给他做陪练？不过江毅既然开口了，他也不好抹他的面子，而且进了练功房不随便对练一场也会引起别人怀疑的。江毅能带来拥有丹纹的丹药这事，姬听雨可不想别人知道，于是含笑道：
易公子请放手一战。
江毅很快就醒悟过来，好像他是陪练，怎么能自己出手，只能干笑道：小姐请出手，在下全力以赴好了。刚才修炼时，江毅存储了两缕黑色元力备用，此刻能支持一小会儿时间，正好试试和强者之间的差距。
好。
姬听雨也不矫情，单腿一点，如一只花蝴蝶般飘了过来，一双手如在空中拨弄琴弦般舞动起来，幻化出道道残影，让人一阵眼花缭乱。银铃般的声音响起：
易公子小心了，这是我们姬家的人阶上品武技幻灵手。
来得好，黑色元力。
江毅暗喝一声，左眼黑光一闪，眼前的一双快速晃动的手速度立即慢了下来，他脚上踏起迷幻步，身形快速朝旁边躲避开去。
哎，
姬听雨本怕一招就把江毅击飞了，所以没敢动用全力，还只是用了人阶的武技，哪料到江毅竟轻松躲避开去，动作如行云流水，轻松自如。他内心的傲气被激起了，双腿一点，速度加快几分，再次运转幻灵手朝江毅点去。让他错愕的是，只有铸鼎境二重的江毅竟依旧能轻松躲避开去，这次他还是没有触碰到江毅的半片衣角。
邪门了，这一公子难道深藏不露？
姬听雨暗暗惊疑，也不再保存实力，双腿连连点在地面，速度如一阵狂风般朝江毅掠去，双手食指如在虚空弹琴，幻出一片残影，将江毅全身都笼罩进去。铸鼎境八重果然强大，凭借肉身的力量，速度就能达到铸鼎境三四重了吧。看着漫天的手影，江毅暗暗感慨，心底却不愿意在一个大美女面前丢脸。他深知自己的速度绝对比不过姬听雨，索性也不躲避，目光死死锁定姬听雨的双手，脑海快速转动，预算着对方的攻击轨迹，一双手如海藻般朝前方探去。江毅的缠丝手还没抓住姬听雨的手掌，却被对方一记掌刀砍中，一阵疼痛传来，他的双手立即被震退，身子也被巨力震得连退三步，而姬听雨的身影早已站立在原地，含笑盈盈地望着他。姬小姐实力强大，在下佩服。江毅苦涩一笑，铸鼎境八重的武者战力果然彪悍，如果不是元力被封印，怕是他一招都接不下。姬听雨轻笑摇头，美眸内异彩连连，真诚赞道：
易公子真是给了听雨一个惊喜呢。听雨刚才可是全力攻击的，别说你，就算这里的金牌陪练，怕是也挡不住吧。可惜公子的境界太低了，否则的话一定有一番大作为的。当然了，公子也别泄气，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乏大器晚成之辈。
姬听雨心里暗叹一声可惜，江毅如此年纪了才是注定进二重，除非超级大家族用大量资源培育，否则这辈子成就有限。武者越修炼到后面越困难，凭借丹药不可能铸就一名强者，一般家族也消耗不起，至少天宇城内的家族没有这个能力。江毅倒是没觉得什么，他本身就境界低，他不仅不沮丧，反而无比期待。等他境界不断提升，提升到铸鼎境四重、五重，他的综合战力该有多强大。
好了，易公子，我先回去了。
姬听雨起身朝外面走去，走到门口时才转身说道，
公子，我还是觉得你还是跟着那名炼丹师学炼丹术的好，那名炼丹师十分的强大，以后前途也会无量，你跟着他的话，这辈子荣华富贵绝对是无忧的。
姬听雨打开房门走了出去，江毅却满眸迷茫，让他跟着炼丹师学习炼丹术，跟哪个炼丹师？难道是柳长老？可他已经死了呀，而且他只是一品炼丹师，能强大到哪儿去呢？想了一阵后，江毅实在是想不通，索性不再去想，和杨管事说了一声，走出武殿回到了江家。尽管武殿的事情已经确定，但江毅深信稳重，十两紫金没到手，没赎回令牌，他依旧没和江小奴透露在武殿内的具体情况，只是告诉小奴他现在在武殿内做事，让他不要担心，也不要出去做工。江小奴心思单纯，倒是没有多想，反而替江毅高兴，毕竟武殿那可是大地方，在他看来，在武殿做事那肯定是做大事。殊不知江毅在里面做的是最低等的陪练。第二天，江毅早早地做好了荣管事交代的差事，就又去了武殿。杨管事再次给了他三枚灵神丹。一整天，除了易灵雪点名要江毅出战以外，杨总管没有叫江毅一次，让他专心修炼。易灵雪这次让江毅出手攻击他，江毅没办法动用了武技，结果易灵雪很悲剧，江毅每次都能先发制人，轻松击中他。好在江毅每次都是点到即止，否则怕是易灵雪娇贵的身子要饱受虐待了。易灵雪被虐了一场，不仅没有半点气馁，反而兴奋无比，约定第二日再战后，扭着圆滚的翘臀大步离开了，看得其余陪练一阵眼热，明显很羡慕江毅的艳福。江毅对易灵雪倒是没想法，他很清楚自己和这个易家的二小姐身份天差地别，而且他也明白这位小姐对他没想法，不过是喜欢和他对脸罢了。至于姬听雨，江毅更是想都不敢多想，有免费的灵神丹无限供应，加上武殿内浓郁的天地灵气，还有黑色原力辅助，江毅的修炼一日千里，快得让他暗暗咋舌。 不过铸鼎经二重突破到铸鼎经三重需要的元力是原先的一倍，他原来停留在铸鼎经一重也有一年多了，此刻想要突破铸鼎经三重，就算有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，没有大半个月也是不可能的。之后的几天一切风平浪静，姬听雨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江恨水和江如龙也没露面，江毅每天在武殿、西山、江家大院三个地方转圈，除了陪易灵雪对战以外就是修炼，日子倒是过得充实惬意。第十天，杨管事依照约定给江毅预支了十两紫金，江毅拿到紫金后一刻也待不住了，和杨管事告罪一声，火急火燎地朝风月楼冲去。由于是正午时分，风月楼内没有一个客人，江毅走进风月楼倒是看到了那日的管事，除了这管事外，他还意外地见到了一个人，一个在武殿内见过两次的大家族公子。这公子他不知道名字，但知道他姓马。此刻这管事正谄媚地和他低声说着话，一副奴才样子，江毅只是看了一眼就明白，风月楼背后的大势力正是同属五大家族的马家。马家和江家是世仇，这管事知道他是江家子弟，江毅暗道不妙，却看到那管事已经注意到他，只能硬着头皮朝里面走了过去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喜欢请订阅本专辑，订阅以后能够及时的收到更新的信息，谢谢。